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，改革开放习惯了安逸生活的中国人不敢去想象极限的后果，基于对未知的恐惧，面对极限，上海人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。
我是这样认为，就是这个不赞成这个忍耐已经到极限。我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，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。
夸奎这样认为，不赞成忍耐已经是到极限。他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，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。因为你不知道忍耐不住到了极限，在现在这样一个体制下，你爆发出来的会是什么后果。而且受益于改革开放，安逸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宁愿不认为已经到了极限，亦都不敢去想象这个极限的后果，要去想对未知的这样的一种恐惧。所以大多数人包括他，除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恨，就什么都做不到。当然他还能够写一些文章，提出一些想法，但是在里面要发表都会被限制，很多都发不出来。这样在目前的这样的体制下，你想做什么，你能够做什么呢？这个本身就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。即使有了极限，他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继续忍耐，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忍耐。当然他们都看到有视频出来，张江镇那几栋房屋已经出租了，现在要将那些租客赶走，要作为隔离房。你们看到民众与警察的对峙，那些不愿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。你的忍耐是不是到了极限呢？肯定是到极限，但你也都做不到什么，是不是呢？外人对那些被强行搬迁的表示同情，但能够表示对他们继续反抗的支持，根本就做不到什么，是不是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上海坚持封城清零，北京决策者是不是会考虑上海人的忍耐极限呢？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，在上海野蛮战胜了文明、反文明、反科学的清零政策，完全出于政治帮派斗争当中的个人需要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，这个死亡的好像只有一例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具体数字，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也不对，
现在是三例。
三例，你现
在。他说到目前为止，具体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死亡的好像只有一例，他不知道具体的数字，他们公布的数字是三例，但是次生灾害的代价就很大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，是吧？而且上海，我跟你讲，医疗条件是全国的首屈一指的，居然会去到这个地步。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癌症病人，还有那个小孩子，他昨天还看到一个三岁的儿童，就是因为发高烧，只是因为发高烧耽误了几个钟头就死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荣剑前不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，当然不是说这个疫情，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。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左右之争，也都不是制度之争，是文明与野蛮之争。现在是野蛮在战胜文明。上海的医疗条件，上海的医生专家简直可以和美国完全可以匹敌，但是无能为力。有一个专家苗晓辉说，如果能够清零，他要割腕，这种完全是反文明反科学的，这样一种政策怎样能够持续下去呢？这个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和个人所需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网上所说的要打击上海帮，或者上海帮要对抗北京帮呢？这个对他们来说，是对他们草民来说，对群众来说，只能够是一个疑问，他是这样想的。面对封城和忍耐极限，上海没有出现方方刚说。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分析说，上海的表现形式与其他城市不一样，上海很多民众知道问题不在上海，上海人以自己的行动方式走出了与官僚抗争的一步。他说对这个问题有人跟他也都讨论过，也都有人质疑，武汉出了方方，西安出现了一个独立记者江雪，用他们的文笔不单止真实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当地不堪，也都以尖锐的文字来到批评时弊，指责当局的这种无能为力。那为什么上海就没有呢？但他觉得上海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城市又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上海很多民众已经领悟到问题不在上海，知道这个是神仙打交，有这样一个判断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上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，比如说上海有人公开向上海市长叫板，叫市长出来主持一下新闻会，有志愿者顶住暴贴的封条，有人大代表不满不切实际的核酸公开辞去志愿者。 就咁样嘅情况，你包括市委书记出嚟，大妈都可以迎上去，系同你讲几句。呢、这个就系佢觉得上海人系用佢哋自己嘅行动方式，为全国走出与官僚抗争嘅一步。刷屏网民，上海人嘅忍耐已经到咗极限，提出咗人民至上。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，上海封城清零的做法不尊重科学，不尊重人性基本权利，没有言论自由和监督，是中国极权体制之恶的最集中、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的体现。他说西安封城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，就叫做底层之恶。当时他的观点就是不存在什么底层之恶，最终他的根源就是制度之恶。咁呢一次上海嘅疫情，佢认为就系最集中咁体现咗，或者叫爆发出嚟咗中国体制之恶，或者叫极权体制。实际上就系极权体制之恶嘅最集中、最代表性嘅一次体现。佢体现喺边几个方面呢？第一个最重要嘅就系唔尊重科学。所谓嘅中国嘅防疫就系一种政治需要。所谓清零政策可能系某个领导人嘅所好。佢上一次喺参加访谈嘅时候，佢哋喺网上，因为佢哋经常系开一啲嘅讨论会，佢请咗几个专家，一个系美国噶，亦都有公共防疫专家，叫清零政策何时了？因为清零系没完没了噶，系唔可能噶。实际上严格嚟讲系唔可能噶，从科学意义上嚟讲系唔可能清零噶。所謂清零就是一種政治需要，某個領導人所好，他就是想將中國的防疫作為世界的模範生。實際上這個模範生到這次上海防疫成為了國際大笑話。所以第一，他就是不尊重科學，完全是為了政治需要、維穩需要。第二就是不尊重人性、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，這個就是極權制度之惡的最集中的表現。這個制度從來就沒有將人的最基本權利當作一回事，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维稳需要，罔顾2500万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，等于是关禁闭。好像他看到网上有人说，他就是变成一个行政拘留14日。所谓14日隔离就是变相的行政拘留，还要自己给钱，自己自费的行政拘留。第三是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新闻自由，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没有被人民监督的渠道。没多久之前，他在明镜主持一个人民思想讨论，请到了张千帆教授。他有一个语音的讲述，他就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，他就用了李文亮的那句说话，武汉李文亮用生命换来了他最后的肺腑之言。临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说话，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的声音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。